干嘛？
怎么干嘛尴尬？
干嘛？
大家怎样？太久没录音是不是啊？
没有，还好
没有啊。我只是我刚刚原本想说，就是来这个开宗明义说，对我们这一集就是要讲业配，
就对啊，自己就是要业配怎么样？你就是要强迫听，没有？
我们大家大概会就是讲每句话后面都会穿插海底，
对，
太难了吧？
是啊，
不晓得
会吗？海底
吧，海底。哎、欸，海底
口痰口多痰，
你今天没吃晚餐呢、欸，海底。
某某海底，
我海底鸡在那个
下面有卖，那不是风雪吗？
晚上我想吃海底捞，
我可不可以放进去
海底？
哇，有了有了有了，厂商很喜欢，
真的假的？
问他可不可以放着业配进去一下下就好。
好，言归正传、欸，我们今天要讲什么？
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今天我今天从板桥骑摩托车过来三重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起秋，
秋天到了，
对，秋天来了。我闻到一些秋天的味道，你知道每一个季节都有季节的味道，
咸咸的。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好，那先问秋天什么味道？你觉得
凉凉的，
咸咸的，
没有咸咸的，为什么？
我就会感觉到
是梅雨季吧，
我就会感觉到湿气，就是风跟水气的感觉，就是水气有起来。但那个水气是凉爽的，
对、
嗯、对，然后那个如果是夏天的话，那个湿气是有点黏的，嗯，对，所以对我来讲不一样。然后
秋天来了，
因为我本身就是早上都会带一杯咖啡，然后就是如果是秋冬的话，因为根据中医师帮我调身体，他就逼我要喝热的这样，嗯，所以后来呢，就是我就决定我的春夏用的瓶子跟秋冬用的瓶子不太一样。那我先问两位，就是你们觉得？保温瓶必须要有，就是你知道，就是它一定要有的条件，你才会觉得，嗯，它是一个合格的保温瓶。
我一定是漂亮啊。
OK， 肤浅。那默默呢？
我觉得一定要保温，一定要长时间保温。不是，长时间保温很重要。你知道去那种一般的什么？大创买的那种，
我刚以为你在讲干话
哎、欸，这真的好不好？
欸、你觉得什么就叫我觉得要保温？
哎、欸，你们不知道，你们没买过烂的，对不对？
你刚刚的那句干话，好像是说你觉得保温条什么？哦，我就觉得它是应该是要一个可以装一些杯子。
哎、欸，拜托，你们没买过烂的，对不对？我买过，
多烂？
就是保温不到三个小时，然后里面就是我想要喝热的。然后装完之后，里面就变凉的，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高兴。
它是一般水瓶吧？
啊是啊，
那种就是你买的，不是，或是说人家送的，然后那种
你说一元啊，
类似，对对对对对对对，
赠品。
对，用完之后你就觉得
啊，我知道了，
可以用。但后来
股东大会送的那一种，上面有一些对印刷，然后什么什么股东大会这样
满额赠那一种，
那种是真的蛮烂。然后我就觉得很失望。
那为什么要问你们？就是。保温瓶就是你们觉得非常注意的，就是觉得非常在乎的几个要点的原因，是因为呢，就是我们本集业配的品牌就是保温瓶。那这个保温瓶的话呢，为什么它会让我们业配呢？因为呢，它是我们觉得应该说我跟海底这个品牌的关系其实蛮深厚的，我们其实认识大概五六年了。嗯，对，那时候他们就是从美国刚引进台湾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因缘际会之下认识。对，然后就后来认识之后，然后也认识他们，就是等于说是台湾的老板。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从认识这个品牌，然后到真正用他们品牌，到爱上他们品牌，其实就是已经长达在
不到三秒钟就认识就喜欢了。
其实长达在四五年的时间啦、
啊
哦，就是这
种你一直都是用他们家的，
因为这中间其实就是也是用过他们其他产品，就是比如可能包括他们那时候有给我。保温瓶，嗯，还有我刚刚说到我春夏使用的那个 Triton 水瓶，哦，然后再来就是我现在在办公室用的保温杯，对，
好多、哦、
都是用海底，
嗯，
那所以你看呢、啊，就是他们致力于在做保温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有个好处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希望这个东西其实是全方位支援，
嗯，
对，哪怕今天你是一般的外出通勤族，或是你是办公室的上班族，你都可以拥有一个像刚刚昏说到，就是必须要美，然后同时。要保温功能
是真的很重要，
是真的保温
要长时间，要
长
时间
的要保温功能的容器这样子。
嗯，
对。那这边的话，其实如果是因为我刚刚其实有跟昏跟默默聊，然后其实你们大家都看过他们家的商品。
嗯，
那我自己非常推荐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次其实也会安排抽奖的保温瓶。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保温瓶它的优点，原因是因为它的盖子就是提把。所以等于当你选紧之后，你就可以直接
拎着走，
拎着那个提把，然后直接离开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呢，它的盖子啊，因为刚刚昏他是会喝茶的人，然后他刚刚就说，哎，他的那个保温杯，它下面可以装那个泡茶器。
嗯，
那我就跟他讲说，哎，我告诉你， 就是海底厉害的地方在于，就是它的保温瓶跟杯，它其实上面都会有一个螺纹口，那那个东西就可以把他们那个公版的泡茶器转上去。嗯，就是比如说可能今天 maybe 你忽然想要放零散的茶叶或茶包，你就可以把它塞到那个泡茶器里面，然后呢就直接浸泡。浸泡完之后，因为如果今天你长期把茶包跟茶叶放在水里面浸泡，其实它会太浓。
对，
对，等于说你浸泡，会苦掉。你浸泡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你可以单独再把那个泡茶器转开来，然后另外放。哦、那泡另外放的话，你看到像变成你的茶包或是你的茶叶，就还是有一个容器。嗯，它可以不用就是这样四散啊，或是这样哩哩啦啦。
我刚刚会就是很惊讶这个的点，是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一个一个茶包，我喜欢买那种独立的
茶
叶。
嗯，
对，我喜欢自己加那个量，我不就是想要就是今天喝浓一点或淡一点，然后我自己去选择。有时候我会混着用，所以它其实有一个独立的泡茶器，对我来讲很方便。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泡茶器，刚听 Marco 讲说，欸，它其实因为我一直以为是保温杯才可以用泡茶器，他说没有，保温瓶也有，它是通用的。嗯，不过它会有让我有一个很大的困扰，你知道什么困扰吗？
什么困扰？
它的那个太多选择了，颜色，它的款式，
颜色，太漂亮，
而且它就是本体就是有很多颜色可以选择，它还有那个套子。对，那个套子也很多颜色的选择。
你说哪一种套子？
就是那个套子的功能最主要是什么？
你说瓶口外面的套子吗？给你猜，某某，你觉得那个套子要干嘛？安全
保护。
刚刚什么？
刚刚某某用一种就是很，你知道吗？含情脉脉、含情脉脉的那种，
我想说
眼神看着我，
就想要防止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他告诉我就要保护这样。来，我跟大家讲一下那个细胶套，其实它最好用的原因是因为啊，就是它，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说，如果你去市面上，比如可能像一般的那种就连锁书店，因为其他也有进柜位，嗯，那你去看一下，就是它跟其他品牌的比较，你会发现，欸，海底为什么外面要多一个细胶套？嗯，其实它就是来自于，就是它除了可以，像我们有时候如果今天你刚洗完这个保温瓶，嗯，那因为金属的话一定会有些湿气跟水珠，嗯，你可能拿了会滑，对不对？但如果今天装了细胶套的话，它就有止滑的作用。哦，对，而且重点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也是个罩门。我很害怕就是学生或朋友有时候在用这种金属保温瓶的时候然后摔到地上哦，
或者声音很大声，
对，或者碰撞到桌壁的时候然后轻轻锵锵蹦蹦蹦蹦，
而且它还有很多颜色的选择，这样子
就细胶套的话，就是比如说可能假设今天因为大家一定会喜新厌旧嘛，所以你在用保温瓶的时候，你可能觉得 maybe 你今天觉得这个细胶套你已经用腻了，你可以再单买那个细胶套然后去更换颜色。嗯，对啊，所以我其实觉得蛮方便的。而且再来就是刚刚我因为纵观三位来讲的话，海底其实我非常了解嘛，嗯，对。然后我刚刚也要帮就是海底讲一下，就是刚刚默默说到的保温啊，像它的保温瓶，除了它刚刚一定是医疗的304不锈钢之外，然后它的保冰是24小时，哦，保热呢是12小时。
哦，那很够。
对，所以等于说不管今天你要装冰的热的其实都非常应援，而且其实就是以这个时间来饮用的话其实也足够。嗯，因为基本上的话如果今天你真的要喝冰咖啡，你应该很少会有人装了24小时之后然后再喝一口说嗯不冰，
应该是不会啦。
应该是不会。
对，所以以一个你看它可以保冰到24小时的话，这个冰的量其实算是足够的。嗯，对啊，欸，真的要第一个非常感谢海底那么相信我。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我们会提供两个海底的保温瓶跟保温杯，嗯，然后呢参加抽奖。对，那抽奖方式呢，到时候我们会在文字上面做叙述。当然除了就是你要帮我们跟海底打卡之外呢，你还要 take 你两位朋友然后参加抽奖。我们就会从众多留言当中呢随机抽两位，然后呢就是第一个抽到的话就是瓶，第二个可能抽到就是杯。
对，
那当然就是不，然后我敢说我们帮你们选的款式非常好看，
真的，
因为他是美学大师，
很好看。
而且婚自己都想要，
没错没错没错，
对，我觉得蛮美的这样子。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你没有抽到也没有关系，到时候呢我们会在文字叙述当中呢会有我们的优惠码，
而且是专属优惠码。
没错，这个专属优惠码呢非常的有趣的原因是因为呢前面就是本人的英文名字，嗯，然后后面呢有一个叫70345。对，好啦，如果今天你留言知道70345的含义的话，我本人送好不好？
哇，你本人送，
真的假的？
我本人送你一个保温瓶。
我们现在是在录什么？就是电视购物的电视购物的节目吗？
因为
导播还有机组，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海底这样子，因为我自己都会用他们，然后跟他们的就是 台北的窗口，然后这两位老板其实都还蛮好的，然后他们也非常相信我，所以这次跟他们邀约的时候，他们就一口答应这样子。
而且如果你有在录影，他们真是有出那个录影杯，
哎，那很赞，
很好看，
杯很美，而且那一天我们因为我们三个最近去录影嘛，然后就来婚，他跟他老公就用的这个录影杯。后来发现它上面那个盖子其实密封度也蛮好的，
而且不会很难开，有些是很难打开的。
嗯，哦，对了 ，by the way， 我刚刚不是说他们那个保温有出瓶跟杯吗？
对，
好，因为必须要说，就是刚刚婚说到一个重点，就是Heidi 还有太多款式。那我刚刚不是说，就是我平常会带瓶，嗯，但我办公室放的是保温杯。然后它除了有盖子之外呢，它还有一个，我告诉你，因为本人就是一个吸管控，我觉得喝饮料觉得要有吸管喝的比较快，而且比较顺。嗯，它有出吸管。
啊、对对对
那个保温杯
可以放在里面吗？
对，它的保温杯有尬吸管、嗯，然后那个吸管的话，就是它是那个，就是它那个塑胶的话，等于说它不太容易受伤，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嗯，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如果今天塑胶的话，如果上面的话也是一并的是塑胶，它可能会伤到嘴巴，所以它外面它那个它的吸管外面还加一个吸管套，等于说你在咬的时候，你不小心情不自禁的时候咬吸管的时候，你咬到的是那个吸胶套。而不是那个塑胶的吸管，就比较不容易受伤、哦。对，那反正呢，就是呢，到时候我们也会附上海底的官网。然后我觉得，希望大家，尤其我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会跟海底合作，原因是因为台北是12月就要禁止用一次性的塑胶杯了、
嗯。哦，所以正是时候。
对，而且重点是我刚刚不是说的吗？起秋了，嗯，所以我觉得保温瓶杯正是时候购买。对，然后再来，你们两位知道。保温瓶是有年限的吗？
欸，我不知道，这我真的不知道。
应该是说保温瓶杯的话，基本上的话推荐大家大概用到3到4年。原因是因为我不就我自己的个人习惯，我不太可能只装水，我会装咖啡饮料。嗯，那基本上的话就是饮料当中或咖啡一定本身会有一些酸性物质，所以它的保温效果跟不锈钢一定会渐渐的耗弱。对，所以基本上的话就是这种保温瓶杯的话原则上大概用到3到4年其实就差不多。嗯哼，对，所以嘿，你的保温瓶已经用4年了，要换知道吗？
赶快输入 MARCO70345 取得优惠吧，
赶快买。 OK， 那这集的业配时间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就是看看我们的那个资讯栏，我们所有的资讯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
对，谢谢大家，拜。
好，那我就直接开始了。
你要直接开始还是要再按一次？
哦，深夜说会话，说出心里话，让我们从画面中找出我们想说的话。我是某某 AK 赵皮皮，喜欢青龙座女生可以透过私讯粉专来找我。
负心汉，负心汉，负心汉，负心汉，
负心汉。
前面那位男生们说的，嗯，好痴情哦，拜托，他上一秒喜欢 Twice， 然后这一秒跟我说少女时代要重
复。这是上一集的东西吧？那请问你是？
哎，大家好，我是。Marco aka MARCO，
我是昏。
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叫做害怕受伤的心、出版社呢是来自于我们之前的好朋友格林文化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
社什么？
然后啊，作者
我都不好意思接话了，
我还是帮他接了啊，他笑成这样。对，
作者是 Oliver Jeffers，就是奥利弗解法，那翻成中文的话是这样子啊。然后，译者呢是郭恩惠。那选择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今天在学姐在带来的书单里面呢，看到这本书，觉得这一句话好像蛮深刻的，就常常会觉得就害怕受伤的心呢、啊。
哦，你怕什么？
我怕我没有心了。
他也没有心。
对啊，人家不是讲说，就是如果跟你讲，就是。还问你还在乎吗？就是最怕就是你不在乎了。
哇！
但这意思
是你
是
谁？你不是赵燕玲啊？
但怕你不在乎了，有两个含义啊，一个就是不在乎，另外一个东西嘛。学长，你应该懂吧？
不懂，
我不懂哎、欸。
哦，真的吗？
对啊，什么？
哦，这是一个双关语、欸，这是国
的歌。你说不在乎？哎、
欸，
哦，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是哪一方面，是黑暗面还是色情面？
呼就是呼那个
哦，你说饭是不是？
对
哦，
哦
就是之前就是常有人在，就是有人会用这句话来当梗。
我以为那个 照 PT 都在跟他前女友说，你都不帮我呼。
对啊，我也是往这个方向想欸。
对啊，
我说怎么会有新的动词？
他说你都用呼这个字眼啊，就想说
果然害怕受伤的心。
真的，我帮你呼呼，我帮你呼呼，
呼是怎样啊？学猫哈气是不是啊？是不是？
哦，这招不错欸。
哦，真的吗？
我不知道，只是想说
我被吓到，
新招，新招。
他不是要讲一个害怕受伤的心吗？
啊，对，
你感觉一点都不害怕哎、
欸。啊，但为什么会？
你现在是很亢奋，
他只害怕别人不帮呼呼。
我也希望人家帮呼呼，但不是那种啊，受伤的时候。
原本他要很文艺的，然后为什么每次都倒到这方向？
哦，因为我
他人设就是这样。
对啊，我人设就是这样，没有比较 hyper 一点。对，那我比较喜欢这本原因，重点应该是，其实他这本书，书封面的话，封面跟封底的话其实很简单，是用黄色的。然后封面的话是一个小女孩，然后拿着一个摸着一个很大的瓶子，然后这个瓶子里面有写就是本书的书名叫《害怕受伤的心》。然后翻到后面的话呢，就看到一个看起来蛮绅士的老人，然后走在路上。如果你翻开第一页的话，你会发现哦，就是有很多的老人跟小小孩，一个小女生，然后在看起来好像是在教她什么东西，或者在跟她度过的每一件小小的事情，她都记录在这个上面。从开始牙牙学语爬着的时候啊，然后甚至是开始越来越长大的时候，然后这个老人都陪在她的旁边。那我们一开始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可能是关于就是看来是爸爸跟就是小孩的故事。不过翻到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哦，原来是一个小女孩，她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然后原来这个老人呢是她的爷爷，她爷爷就告诉她很多很多，就是不管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啊，尤其她好奇的事情，她爷爷就会带着她，就是一直一直的去理解这个世界。但是有一天呢，就是这个爷爷就是突然离开不见了，他也没有讲他去哪里了。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告诉你说这个亲人，这个你身边最在意的人跑去哪里了，他都没有讲。他只讲他突然不见了，可是在中段的时候，就是人开始慢慢长大，也就是说我们社会化之后，就发现我好像开始不太去在意其他的事情了，就会把自己的，他中间有一段就是把自己的心就是封闭在一个小小的瓶子里面，然后开始度过一般的生活，然后对其他的事情不感兴趣。其实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好像常常会遇到这种事情，就是开始不对其他的事情产生兴趣，只会对自己生活上，我们要知道怎么生活跟生存，应该说我们要知道怎么生存，那就会忘记怎么生活。然后到后面的时候，遇到了更多的小女，遇到另外一个小女孩，她就发现不是遇到更多小女孩，干嘛？我要干嘛之类的？
我刚刚就想说，更多的小女孩是要多多，
希望可以来一个他们。
对啊，他就是
他前面想要探讨一些，你知道吗？就是
人生议题，你知道吗？
对啊，
他总是倒到那样，
然后一下呼啦，然后小女孩
啦，
摸瓶子啊，
人口贩子，人口贩子遇到很多小女孩，要把你送到哪里去？他遇到一个小女孩的时候，他想要把这个心从这个所谓的瓶中拿出来，可他发现用什么方式都拿不出来，因为那放在瓶中的时候有点像，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瓶中船？就是瓶中船不是放进去要用一个特殊的方式把它放进去，但他拉出来的时候又很难拉，所以应该说基本上是拿不出来的吧，所以你要整个破坏那个瓶中船才把它拿出来。那后面的时候就有提到，就是为什么要怎么把这个心拿出来呢？就是要充满好奇心的这个小孩，也就是说你要充满想象力跟纯洁，就是跟很纯，笑屁啊！纯洁的心，再把它拿出来，笑屁啊！
不是重点，是他就会面对你啊！他这样子的话很难从你的眼神
离开。他讲纯洁，可是他的表情就
淫秽。
那就我认真了吧？
完了
！
他就拿出来了嘛。那拿出来之后，他才发现，就是哦，原来就是他才找到，就是处于这个世界上。他才开始慢慢的觉得说，哦，原来这个心里面装的是他以前对于这个世界的想象跟幻想，就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他都从这个心里面找到答案。那所以呢，其实我想要问，就是在座的这两位，哇，学姐给我笑到哭，这种够不 respect，
你可以不要管我，
超不礼貌，
超级不 respect， unrespect me 耶！对，我天哪，
就是他侮辱你耶！
对啊，
我没有侮辱你。
我想好管才会，好管才会私讯你。我跟你说，
你做梦都梦到好管。
让我冷静一下。
昏昏昏，哭什么？哭了就是要的。
这段也不能用了。
可以可以可以。就是大家如果不知道郝广才的风格的话，可以去听一下我们这些格林文化做的有一本《
阿比忘了什么》，
什麼，对对对，会发现他会用非常非常多的打油诗在里面。那我想问两位，就是有没有曾经就是把自己的心就放在一个，或者说把自己很不想告诉人家的事情，然后放在自己心中就是最深处的地方，然后再也不想拿出来过？
曼口请回答。
哦，我有啊，我有啊。
哦，真的吗？
应该是说，就像我觉得，其实刚刚Momo 讲的这句话，我觉得蛮有感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为了要生存，然后我们忘了怎么生活。然后，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大家多少都会有一些社会化的雏形或慢慢演变。嗯、然后你那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如果那一块是自己脆弱的，你就会想要设方的把它保护好，然后甚至选择不说，然后好让自己的生活可以比较好走
啊，比较好过一点，
比较好过一点点。其实自己不是说什么好像不能拿出来分享，只是说对于目前你想要迈向的这个方向，拿出来提也于事无补，
好像也没什么用，是吗？
对，就是这件事情是有一点怎么讲，就是怎么讲，应该是说你去坦诚自己最脆弱最软的那一块。柯文哲是不是？
不是吧，是蔡英文
吧？最软的那一块。不好意思，太多政治学家讲了太多那个话了，这样
名言了。
对，就是心中最软的那一块，然后你拿出来去，他可能最后的结果是证明你很脆弱，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你现在目前想要从事的规划跟你想要走的方向，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嗯，
所以你就宁愿把它藏着，就是你知道你自己其实在某一个层面是非常脆弱的。
嗯，
对，但是这件事情把它藏着收好，你还是可以过生活。
是不是只要知道自己其实有那么脆弱，但是你也
不觉得说要把它
完整拿出
来？对，你好像也没有，就是这件事情不是说我不想跟别人说，但是好像拿出来说也没有什么
必要性
、我觉得是这样。
可是你很明显。
我多明显？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很明显是说 Marco 他真的就是进到社会后他的那个屏障、
他每次都在讲。
他一直说你不快乐，他说他看了以前的照片，
啊、
他觉得你笑着都不快乐。
对啊，
你快不快乐？
我快乐啊，我干嘛？
不是啦，就是
哦，可是我必须要说啦，我觉得啦，我觉得这么讲好了。如果你今天说我没有像以前那么快乐，是事实。但是我觉得那是必须的。我所谓必须的原因，是因为以前就真的很单纯啊，就是比如说可能以前经济压力，或是学习状况，或是人生规划，它还是一个你说尚未明朗的状况。可是就是因为你就是尚未明朗，所以你才勇敢的去闯。那现在因为你知道你自己背负了期待，或是你自己想要的安排，它无形中就会产生压力。对，所以你每天都要面对这些压力去处理。但是我也必须要说，就是面对值得开心的事情，我还是非常的表露啊。就我也不是一个就是那种就是大家很 hyper 的状态，然后我这样我也没有这样啊。
然后 Marco 示范了一个浅浅的微笑，
示范了一个社会化微笑。
对，那我就想说我
也什么不失礼貌的微笑。
对，尴尬不失礼貌。
对，因为我内心想说我也没有就是当大家情绪很高涨的时候，然后
你就冷冷在旁边这样。
对啊，我也没有啊。我去听演唱会我还是很开心，我还是有哭啊，为什么之类，我还是有。
陶晶莹的你有哭吗？
我跟你讲，我是在我期待那一趴哭。
哦，
就是
张雨生。
对，因为其实张那个陶晶莹她在演唱会的这个段落里面，她有一个是那些男生与我
啊，
对，然后那时候她就是非常感，她就第一个提到的是袁惟仁，
对
对，然后她说就是小胖啊，就是跟我很好啊，但我以前都很生气，为什么他都把一些好听的歌啊，然后给王菲跟男音
唱，对，
然后就只有我就是唱这些就是丑八怪才会唱的歌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然后好啦，开玩笑，我还是 谢谢你帮我写这么多好歌这样子，就是他其实还是有很感谢他。那我们也知道最近袁惟仁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然后因为当天他前妻跟他女儿也在，对，然后他就唱了那个那些日子，对对对，然后那首歌我会知道，我也喜欢，然后加上那时候在超级星光大道的时候林宥嘉也有唱，
对
对，然后唱完之后，然后后来第二个是周杰伦，他就说哦，那时候就是拜托周董啊，但是我很感谢他帮我唱，他帮我创作歌曲给我唱啦，但是他有在关心我的呼吸吗？然后后来他
对，因为那首歌
对，然后可是然后后来他就是唱了两首歌，就是周董帮他写的两首歌，然后都是有点喃喃自语，然后什么什么就很快这样子，
就是完全符合周董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
周董配唱会没有压力，但是陶晶片
然后他唱完之后他就这样对，这样。然后第三个他就说这个人帮助这个人我必须要说他从我踏入歌坛一路陪着我，然后对我来讲他有一个在学生时代 无可磨灭的情谊、对，然后有人问我说我会唱我期待吗，我当然会唱，然后接下来下一秒张雨生的声音出来，
哇天哪，
哦那个
好感动哦，
很感动，
那个眼泪是不自觉这样掉下来，然后就是陶晶莹就说让我们欢迎张雨生，然后你很明显知道他们两个真的很好，陶晶莹的合唱方式是他是微仰着上角，然后看着这一切，就是雨生你没有办法来小巨蛋，我带你来了，然后就这样唱，
哇哇哇哇！马哥第一次哭，我的天哪！哇，
我会哭，我会哭是因为你也哭，就是那种
他刚笑到哭，
哎，哭的，
我就想说天哪，然后那个就是不是因为我会觉得，
我懂，我懂，我懂，那很感动哎，
对，那个情，
因为我有被渲染到，
那个情谊是你会觉得他们真的很好，然后你也知道，我期待是一个就是非常感人的歌嘛，然后。陶晶莹就很，就是你知道那种，他是面带着微笑，然后他非常有自信的跟张雨生合唱，但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
他跟他对话，
哪怕过去的陶晶莹，他认为他没有办法有资格唱或是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起码让我觉得在当下他是很开心的跟雨生分享说，我来到小巨蛋，然后带着你过来，我们一起合唱这首歌，我们唱给大家听。让他们知道我们多会唱歌，就是这种感觉，你就觉得好感动。对，然后就是，然后他有说，就是他其实也是个女孩子啊，他也曾经渴望被爱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些说过祝福的，或是给自己的一些启示，不知不觉的，他也变成是给别人启示的人了。走过这一遭，我认为我幸福了，我也希望听我的歌的人
也会幸
福，都要幸
福，
而且你们都要知道我的祝福绝对是因为我走过这一遭，
女人心事，
对，你懂那种感觉吗？就是对他就是会说我也曾经怀疑，我也很辛苦的走过，但现在的我是幸福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因为我而知道你是值得幸福的，
你是值得幸福
的。对，就是有一种，就是你知道，有时候那种你知道老一辈的人，或是那种可能你会觉得他是天生人生胜利者，然后跟你说啊，你会啦，你会幸福的。但那个东西就不足以，就是会你觉得你会有自信心。
你知道，比起那些人跟你说，比不过陶晶莹说。
对啊，陶晶莹，因为我们比如说可能就是我不知道说
他的故事，
对，我不知道说陶晶莹就是在我们的儿时时代，其实就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嘛。对，娱乐新闻，然后那时候我也买
娱乐新闻，
对，我也买
TVBSG。
对，然后以前还会学他那个苹果亚波台湾波神波，就是他以前在 TVBSG 的时候，他在讲娱乐新闻的时候，他在报道那个香港娱乐新闻的时候，
对。
好 ，OK。我们回到书刚刚为什么要讨论陶晶莹呢？
我
没有在想说，就是你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在讲说，就是你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感到难过、啊、就是你的比如说你的黑暗面，你的脆弱面，然后问你说有没有感动哭，
然后我就然后他哭了，
然后就哭了。
是你是不是是你是不是是你问我是不是，
对，
是我问你啦，
你问我什么、
就是、我们问你说在陶晶莹演唱会你有哭吗？
哦，我当然要哭啊，因为我期待啊，
对啊，
对对对，
那个很值得哭吧，
有，我们刚刚看到了，
全部人都哭
哦，我懂，
对，刚刚
全部人都哭，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宝哥的声音，然后整个在那个回荡，我期待，然后就整个期待，就哇，
那个会鸡皮疙瘩、
对，
真的就觉得天哪，真的是就是，然后 看得到他们两个坚信的友谊，应该是说我们都知道阿妹有今天是因为宝哥的关系，他们那种师徒情谊跟他们是学长学妹
不一样，
从政大一起参加歌唱比赛起来，那个情谊好像又更深厚，
是，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如果大家听众朋友有机会要去看那个就是金曲奖颁终身成就奖的时候，
哦，你说颁张雨生终身成就，
对，然后因为陶晶莹是引言人嘛，
是，
对，然后他就是引领着那个宝哥的爸爸妈妈，对，然后那边讲的时候，你就觉得他真的在介绍一个老朋友，然后他真的很舍不得老朋友离开，嗯，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然后反而那时候阿妹当然也是感谢师父，然后唱歌，可是你很明显感觉出来那个情谊的
情谊是不一样的，
感觉不一样，
对对对。
Do you like this book? I freaking like this book. You can search on the internet.
也欢迎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请到以下平台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
记得剩五颗星，还要再加评论，我不行。
我们频道Spotify、Mixer Box、Apple Podcast 声音又没了啦！谢谢你们，拜托冠名我的 IG 吧。
OK，
那想问一下学姐有吗？曾经把受伤的心放在一个地方。然后你不愿意，
他放在这啊，这不是他的树洞吗？
放在深夜说会话
也算是啦，因为我本来就是情，也不会讲情绪很隐藏，算情绪很隐藏，我不会讲。因为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啊，我就会一直，我会只会想到一件事跟感情有关。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好好的去爱一个人
啊，我也在想你会不会讲这句话。
对，我真的就是被撩到了吧？
因为我想说你会不会，因为你想要讲的话，可能会不会是想要讲这样？可是，但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想说？
因为你刚刚说，因为什么在不在乎这件事情，就是我其实往往就之前在节目上也跟大家讨论过啊，就是我好像其实分手就是很快就愈合了，
啊，就忘记
了，就是我可能就是在隔天觉得哭三小，对，哦，对， 对，
可是他会是在一个，就譬如说某一任之后吧，还是说？
对啊，我是在某一任之后
才会觉得哦，那就算了。
应该是说我第一任之后，然后，
哦，
我就会觉得说哇，因为我懂那个失恋的那一个很痛很痛的那种感觉，各位有吗？
有啊有啊有啊，我
有，
啊，
你
有
吗？
有
有
有
有，
会
有，
哦，你们是那种胸口裂开的那种很痛？
会啊，怎么
是没有裂开，没有伤口啦？
我是说心感受是，
你就喷广东木药粉啊，
要学小钟一样啊。
不是啊，我就是我
广东木药粉，我们需要您的
赞助，
赞助。
对，
然后我就记得那个感觉，然后我就跟自己讲说，这感觉真的太痛苦，我以后再也不要有这个感觉。所以
你是刻意遗忘吧？你是不接受受伤的感觉吧？
可是我觉得。我后来不知道怎么跟朋友聊天，其实我好像都不会跟我，哇，这句话好伤人，但我还是要讲，我好像都没有跟我真的很喜欢的人在一起，因为
包括现在老公吗？
我现在我爱他，
他现在爱的是康康啊，虽然没有跟康康在一起，
没有，这就给他剪掉。而且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到很爱他。
他刚刚是这个哦，一定要留着，一定要留着，再留着。你等下前面到时候 open 你看一下，给我剪掉，给我剪掉，给我剪掉，学好管材，有节奏。
没有说真的是现在真的还好。
我懂，我懂，
对，
现
在
还好，
真的还好，
因为
对
比较少接触。
对对对，比较少。
那你呢？你刚刚问我们两个，你自己有没有很难过的时候呢？
有啊，有很难过的时候。其实大概
近几年还有难过吗？
有欸，因为
因为
这一
又要讲那个人的名字，
不是
一直在轮回，欸。
我必须讲，就是前一段感情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开心啊，就是常常会觉得
因为身体不舒服啊，太累了啦，
劳累，
劳累啦。
不是不是，我其实这个人我想法很简单，
下半身开心，但是心不开心。
哦，那这样子感觉真的有点不开心，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常在上一段感情的时候，我常会讲说。欸，我人那么好，为什么被接受劈腿？可其实它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嘛，就人好跟劈腿是不一样的事嘛，对吧？
对啊，
对对对，但是我那个时候
你怎么会不是啊？重点是你怎么会把这两件放在一起？
对，但是因为我会觉得
很奇怪，
没有，但我会觉得说啊，我都已经这么守法了，为什么还会被就是守法？对对对，我想说，我为什么还要被这种事情惩罚？哦、就是有点像是说，我这样讲，这样比喻可能有点不恰当。就是比如说，我都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结果我被车祸撞到，然后失去双脚，然后我想说，天哪，我已经。就是我已经这么守法了，那为什么我还要被遭受这样的惩罚？
你这个用的很凶欸，
对、啊，
因为有的确有人会这样子，比如说他可能会被酒驾人撞，酒驾人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心地这么善良，为什么还会遇到这一些不好
的事情？对，
我明明就有牵老奶奶过马路，为什么还被撞？
之类，我
就
觉
得他是一个好人，
我没有说哦，应该这么说啊，就是当下就应该
对，我还吃素，
当下应该扩大，就是说会有一种就是。我明明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这些事情要发生在
我
身
上？
对对对对对，
这样很怨天尤人欸。
可是我真的
有一点点，
对，有一点点。可是应该说，因为那是一个情绪嘛。然后我把它讲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这两个是没有逻辑。
你有因为上一段感情而害怕
谈恋爱？
对，害怕下一段感情
哦，会比较怕。就学姐应该知道
哦，我知道。
就是我曾经有一次跟学姐就是在讲一个
对象，所以他是他自己比较扛，我根本没讲什么。
可是因为那段我也会觉得很奇怪，是因为我事后想起来也觉得。自己到底在干嘛？就是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的想要去，就觉得那一段
他也没有到真的很喜欢人家，他只是觉得说，
就玩人家，
我都这样追求，你知道他的上一段好，那我这样可以整理了。
你讲
他的上一段就觉得说我人那么好，我怎么会劈腿？然后他的下一段是我都已经追你追成一个样子了，你总不跟我在一起？
这是什么直男行为研究社啊？我不知道这个，好不好？拜托，
我真的不懂
哎。真的是这样，我已经对他这么付出了，他居然最后没跟我在一起耶。
我讲哦，他如果你现在你看哦，我追你追这么久，为什么你不跟我在一起？这句话如果放在那种你知道什么直男研究社，会被抓
住。完全对啊，
他说干嘛的？那警察追我那么久，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不是不是，可是我没有讲这句话。
我应该讲的是对的吧？
不太像，是因为
你今天一直哭欸，但都不是因为感伤的事情、
啊。到底为什么啊？你应该检讨一下，你的心在哪里？你的那个瓶子呢？对吧？
拿去回收，回收了啦。金
汤微博不是，其实我不是那样想，是因为这个对象曾经给我了很多条线，然后到最后他拒绝我的方式。
很草率，
很奇怪。
对，也许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说两个人期待感不一样吧。
对，期待感不一样。
也许可能我必须要说，有些对象，男生或女生，他们的确在寻觅下一段恋爱的时候，中间都会找一个所谓的空窗对象
啊。
但这个
空窗对象，
但是这个空窗对象哦，就是最妙的地方，是因为他很明白，他跟你不可能成为恋人。但是他可以在这个空窗对象当中跟你发生任何事。
嗯，哦，那我知道，我就是因为没有发生任何事，我才独揽，可能吧、
哦。可是我认同你说的，可是我没有发生任何事，
不用特别强调。
OK。
对，但是我懂那种，就是你会需要有，因为我那时候就一直跟他讲，我说有些女生可能约你出去，并不一定是想要跟你更进一步的关系，可能就只是他不知道，譬如说这场电影找谁看。然后这段饭他不想吃，
对，因为我后来发现好像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真的可以开一个单元探讨。我后来发现好多人都不太习惯一个人。
我没有，我超一个人。
你问他，
问错人了。
你问他，就是你可能问，不管是问男生或女生，他们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单身要怎么做事过生活。
怎么会
这个还好吧？
他们都
会、这个、还好，
他们常常会有一种就是觉得。哦，因为我有男朋友或女朋友，所以我就知道我吃饭要找谁，电影要跟谁看、
啊，
我可以跟谁出去玩，
最爱自己看电影。
然后那时候，就是当他单身的时候，他就只急于说什么时候可以赶快摆脱单身。我是说真的、
哦，我懂。
而且
有没有听众想要来跟我们聊
年纪轻的小朋友更会，他们觉得单身是一个罪。
你们一定要经过婚姻才会知道。
然后他们会后来是我们大了，我们终于知道一个人有多可贵，所以才会享受一个人的生活。
是啊，是啊，是啊。
但是年轻的人，目前就是针对我这样跟几个学生探讨，或是跟年轻人探讨，他们觉得就是，大家都会有伴侣，然后就我一个人没有伴侣，所以我要赶快有伴侣，这样子我才会不用担心。 以后电影没有人陪我看。
欸，可是我从以前就没有这个想法。欸，
就是很多人会害怕自己单身啦。
哦，我没有。
就是然后所以就是无时无刻他都会随时的去不管了，你看哦，比如说可能我有听过这种案例，就是这个女生她有男朋友，但是她还是会有一些
想要跟别的男生出去，
会放几条线在一些
女生都会
男生，
是是是，
但这个男生呢知道她有男朋友，所以他们就是那种也会保持着不会超关系的友，不会超友谊关系，但是他马上就是只要这个女生一旦跟她男朋友分手，一旦分手隔天马上就有对象。
欸，对对对，
就有可以陪伴她的对象，因为女生害怕没有可陪伴的对象。是上次有看电影那个吗？
不是，那好久
了。她其实看电影还蛮多对象。
我看电影是蛮多对象的，就是有看电影的朋友。
应该是说哦，不是，
有看电影的朋友，有喝酒的朋友。
欸，这是真的。
对对对，
是
是，他是啊，
有
他是啊，
我是这样。
你不也是吗？
有床友。
我这个真没有。
OK， 我们的赵制作在缺床友。
对，现在
如果听众的话可以回馈，
希望你可以带两颗龙珠来找。
天哪，那就有大的男生说我有龙珠。
我有龙珠。
天哪，
不是。
那所以你现在心拿出来了吗？
其实我在，其实
你准备好了吗？
应该是说，在这一本书里面，我看到最让我觉得深刻的是，因为他写说，因为他没有心，他决定把心从鼻子里面拿出来。我常常在跟因为我之前应该最近我两个月没有做心理咨商，原因是因为我的咨商师去生小孩，就是他没有办法陪我做咨商，然后我告诉他说，哎，这两个月我可以先试着就是自己跟自己对话跟过生活。我每次在跟他进去在做咨商的时候，我都跟他讲说，哦，我其实蛮想找回我那个心，我就很像那个仙女奇缘那个袭人啊，袭人啊。他其实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像袭人，就是袭人为什么要
绿野仙踪
嘛，绿野仙踪嘛，
仙女奇缘是
玻璃鞋啊。啊，我妈其实很早都知道，然后我就等看这一切。
你为什么不讲？
想说
我建议出现三个错误，哎，你还不讲啊？
我就想像那个仙女奇缘里面的袭人，然后我说。甚至有袭人，
他刚刚仙女鞋，我刚刚就想说玻璃鞋，
这节
很混乱，
这节很混乱。
我还想袭人，我说哦，原来是
绿野仙踪，
搞半天，他整个价值观被听众都会误以为他说哦，原来那个深夜说话的梦梦，他一直期盼有个合脚的玻璃鞋。
也是，啊，
他想说
他要的不是瓶子，
他想说干这个人都乱倒，欸，对吧？
然后前面的话就是
乱跑。
我们这一集的单元前面就想说，爱情还是要合脚好，就可能会被导引到，然后他又希望有龙珠的人来找他，
好混乱，哦。
这已经是瑶儿爸爸
求包养，你求包养吧你。
好，你继续说袭人，袭人
对啊，就觉得会想要把那个心拿出来嘛，那因为他在找那个心嘛，所以因为他觉得想要跟人一样体会那个人的心，然后就是体会那个比如说感情的波动啊或者什么样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在这个咨商过程中好像还是要慢慢找回来，但是我必须说现在的状态比较像是慢慢的去拉那个，就用自己的方式把那个
心拉回来，
心拉回来。那但是因为在故事里面他是靠着另外一个小女孩嘛，那其实看到这边的时候我比较想到的是他很像一首歌，嗯，他像萧煌奇你是我的眼，就是因为他有点像是带领，就是这他的爷爷可能是带领他，嗯，然后去探索这世界，然后最后他才找到另外一个人，或是找到另外一个就是影子，就是所谓的让他知道说哦，可以用这种方式把它拿出来之后，也发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很宽广的啊，就他还是有其他东西可以等着你去探索的。然后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因为自己在真的在比如说前面一段比较不是很 OK 的时间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像要再跟自己做对话的时候好像还不太够，就好像没有资格再跟自己做深层对话，因为你连你自己都不知道需要的是什么，但越来越清楚之后，你把它慢慢心慢慢往外拉的时候，你就更知道说哦，原来你自己清楚或是你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会帮助自己成长速度会更快一点。
我想要回馈，就是我觉得你会喜欢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很妙。那这本书只是我那时候去借的时候刚好看到，然后就看到封面，就觉得哎，害怕受伤的心， 然后就翻一下就蛮有趣的，借吧，就也想要借来，就没想到就是带来工作室，就是默默他就说他想要讲这本。
哦，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多半有被封面的那一句话吸引，
对
对，然后进而想要，我觉得那也会反映你的心理状态，你心理状态可能就是很害怕受伤吧。他那时候去追那个女生的时候，他其实我有跟他讲说，我觉得你我给他的感觉是，我觉得你要多方尝试，多认识，
放宽心啦，放宽心去做啦，
对，就是你要去多认识，你才会知道说，哦，这个人是这个谁，
就妈妈在讲的话啊，你要多认识异性朋友啊，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种不就是经验值问题吗？
因为像学姐的话，经验值蛮厚的。
对，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告诉我的时候，我那时候没有理
解。她战斗力100，她经验值满百。
对，但是我后来也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我能够体会学姐那时候讲的话，所以我现在都很放宽心啊。
可是哦，可是
不是我内心想说，你都几岁还要跟人家讲说你要放宽心？
不是因为我学习的状态比较慢嘛，我工作环境跟学习的状态本来就会比一般人慢很多，因为我在工作上面接触的人比较少，没有办法那么快可以接触到更多人，所以我就是受伤的，就应该说成长速度会比人家慢一半吧，我觉得大概是这样。
可是如果真的要套回我就是他讲说我讲那个经验值上是打脸自己，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说好，的确就是过往这些人都是经验值，可是我真的没有爱你们的，没有有人喝水呛到，默默喝水呛到。
好，我知道，
没有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到爱啦。就是、
没有没有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么讲好了，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回归到我跟学生讲的这个爱情价值观。
对，
他应该是说，我们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些认为自己想要的，爱的、迷恋的，然后呢，在从中去追寻这些迷恋跟对象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不是你要的，但你不能说当下你不是爱的，一定是当然你现在能够老生常谈说，我不爱的原因是因为你是从后面，你是从
后往前推，
对，从后往前推，
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
但当下其实我觉得每一段的爱情都应该是刻骨铭心的，然后我常常也会跟学生讲说，我觉得年轻时候的恋爱，那个恋是练习的恋。
是
对，那我们也会希望说，从每一个，我不能说爱情会有一个固定的公式，因为每一个对象都会回馈出不一样的反应化学作用，所以你也不能就是去拿前一段的恋情套用在第二段恋情，因为我觉得对那个对象也会不公平。
对，
对，但是我也必须要说，他的确会慢慢，我只能说透过每一个阶段的恋爱或者每一个阶段认识的对象，他能够慢慢的先理，他可以越来越厘清你想要的是什么。
不过我想套回来那本书，就是害怕
受伤
的心。应该是说，就像 Marco 讲，我没有说不爱他们还是什么的，因为应该是说我真正喜欢的跟爱的，我通常不会去跟他们在一起。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可能就是我
就像康康，
康我就知道
康靖龙。
Happy birthday！
就是我觉得真的爱的跟喜欢的不一定会跟他们在一起，因为就像是你可能会害怕受伤，你懂那个感觉吗？就是过程当中我可能真的有遇到真的我还蛮喜欢的人，
对，
然后也很想跟他在一起的对象，可是我不敢往前，因为可能我害怕受伤，所以我选择一个比较不会让自己受伤的，
或者比较舒服
的方式，就是
跟他相处。
所以就可能，
而且没有你讲那个重点呢、啊，爱对方不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啊。
对啊，就是
因为没有你知道很多少年郎八九都很爱觉得说我爱你，我一定要跟你到底，
没有
之类的。
有一些都会这样，
有些会
他们觉得我
追到手了。
我一定要到手，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一定要到手。但后来发现，有时候也许可能远观才是最美的，
对，
或是保持这样子的距离状态也是才是最美的，这样才是最好的我们两个共处的状态，这样子。OK， 那这边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探讨了太多跟这本绘本没有关的议题。最后，我想要就是请梦梦，你可不可以就是再透过两个层面，就是简述一下这个绘本的故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为什么会推荐这本绘本的原因，然后想要告诉大家什么，这样子。
其实最一开始看到这个之后，我想到比较像是因为是中间有出现爷爷嘛，那我想到是学姐跟他爷爷外公吗？ 还是
爷爷
的故事、嗯嗯、对对对，就是他爷爷学姐常说，就是他以前会爱唱歌是因为爷爷教他，然后就很喜欢就是唱歌
这件事，老歌嘛，
老歌的回忆，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第二件事就是我看到他为什么没有办法把那个心拿出来，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人在长大的过程中都会失去比如说很多很多东西，但是这让我想到我去年还前年看了一部动画电影叫数码宝贝，它是数码宝贝 Less Evolution， 那它是在讲说就是人跟数码宝贝是之间是有羁绊连结的，可是长大之后数码宝贝会不见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梦想在消失。
不好意思，你这个讲的有点像是小时候大家都会有阴阳眼，长大就没有了。
不过因为
这个连结是这样子吗？
对，有点像。
数码宝贝就是因为现在是好兄弟的日子啦，
对，
农历七月啦。
对，对啊，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陪伴的一个对象。但是为什么越来越长大，他身体会越消失？是因为他们一直找不到他们自己想要做的，跟他们曾经相信的那些存在已经越来越消失了。我记得在最后一个画面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怪兽，有一个数码宝贝叫牙骨兽，就跟着他的主人讲说：“哎，请问明天你要干嘛？”然后他就说：“哦，如果明天啊。”然后就断在这边的时候，突然牙骨兽就消失了。可是消失的那个瞬间，他就觉得说：“是不是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了？还是说我再也找不到？”就是他代表的是他一个纯真的心跟勇气。
初心
对。可是他是不是不见了？可是他一直认为说，如果我们以后再努力起来，应该是有办法再见面。所以这个小女孩，就是这个长大的小女孩。为什么可以拿到最后那个心，是因为他相信他自己也可以把它拿出来，他可能透过了别种方式找回初心。这是让我在这个就是 Oliver Jeffers 这边他自己画到最后，我觉得他要传达的意思是给大家是这样，因为他最后一页是告诉大家说，哎，这个瓶子也空了。他因为前面有讲到瓶子越来越重，这些把它承载的东西越来越多，但他把它整个瓶子空了，意思就是说他的那个枷锁已经不见了，那代表你可能可以再见到你以前想见的那些人事物啊，或者是说你可能有初心的东西，你也可以慢慢的去把它拿
回来，或者说你也厘清了现阶段的你没有不好，但你也找回到你最初一开始所拥有的。
对对对对 对，
我觉得这件事也蛮重要的，因为他的画面其实堆砌的还蛮好的，从一开始就是小女孩跟爷爷的对话，然后她当爷爷离开之后，她也觉得自己心里空了一块，然后到后面她也逐渐长大，然后碰到了这个小男孩，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小男孩就是似乎也是因为透过这样的接触而提醒她过去的这些记忆这样子，然后最后她也找到她一开始所想要拥有的那些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谈论到就是学习面对失去，然后跟打开新的接纳新，然后接纳新的关系。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有新的缺口，你是要填补这个缺口，然后要接受新的爱嘛，你才有办法把就是而不是把这个心封闭起来，而且应该是要去感受新的不同的爱，才可以进一步让这个珍惜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害怕受伤的心，推荐给大家。
希望某某赶快打开他的心哦。
希望某某打开。
谢谢。
然后那个有对数码宝贝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欢迎留言给我们的某某这样子。谢谢。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牙骨兽。
爱美惠。
对，然后反正就是他有时候就只要那个语气出来，你就想到哦，安室奈美惠这样，安室奈美惠这样，
对对对对
对。然后后来还知道，就是你看他已经五十几岁，然后就是他在歌坛32年，
对
对，然后一路这样过来，然后反正就是他，我会觉得就是对我来讲，她是一个非常有智慧、聪明的女生。
哦，是是是是是，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然后最后一刻的时候，安口曲的时候，就是她，然后跟她老公。他女儿，
他女儿回来台湾了啊！对，暑假，对，
重点是他儿子好像是第一次出场，
对，
对，然后他女儿就是 bass 嘛，然后老公是吉他，然后他主唱，然后他儿子打鼓，
哦，好酷！
就一家人就说让我们欢迎李家班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一个那个 rock band 那种感觉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就会你觉得就是你很替这个人开心。就是你常常听到过去的他以前在抱怨说为什么都没有人男人爱我啊什么什么之类，然后现在他得到自己的幸福，这样就某种程度他传递也是这种正能量，
嗯，
对。然后反正我觉得就是看完之后，哦，前面很可爱的原因是因为怎么办，我们今天这一集在聊桃心
、哦，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我觉得蛮深刻的，啊，
然后前面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今天有三点请大家一定要配合，
嗯，
然后他就说 我很谢谢你们来，这也许是我人生唯一一场小巨蛋的演唱会，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尽量的拍，尽量的录，然后帮我跟大家分享。
哦，
对，你就会觉得就是他其实真的是，因为我说实在的，因为也50几岁了，
是啊，
其实等于说他前面开始他说我觉得我，他就说我很棒，他说我自己很棒，因为必须说在这个年纪我生了二胎之后，我的声音都坏掉了，然后我扎了70-80针，我一路重新练唱，我重新回去学唱歌，然后我现在在小巨蛋办演唱会，我觉得我自己很棒。
嗯，
他就是他非常骄傲说我做到了，然后他很开心，然后就中间你就会发现这种陶氏幽默，就是他会觉得说，哦，我跟你讲这首歌之前练唱都没有唱这么好我觉得我唱得很好这样子，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也必须要说，后来特别来宾就也知道嘛，是那个就是许哲佩
啊，对，
娃娃，然后还有那个
还有一个女生嘛，
小林老师
啊，对
对，然后呢，这四位其实我也很难想象，他们其实是有一个群组的，
嗯，四个有，
他们四个有个妈妈群组，然后听说里面那个群组里面好像还有苏慧伦，你就想说、
哦、
这五个很难凑在一起，
还是，
但是怎么会原来是有一个群组，然后。他就说，就是好像你会觉得，就是因为我相信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比较多知道是娃娃嘛，对。那许哲佩非常的有气质，非常有才华，可是好像也不是近代的人会知道的
DJ 吧，
对对对之类的。然后小林老师更不用说了嘛，那可能也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这样子。然后你就觉得哦，四个阶段不同风貌的才女，然后集结，然后一起唱《女人心事》这样子。然后因为小林老师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应该是。多半女生的痛吧，他们就会说，就是生完孩子之后，我必须要去承受家庭的情绪跟压力，但我很也许是天生的吧，很难，女人往往很难把自己的情绪跟压力告诉别人
啊，
我必须永远都要成为那个吸收者。但我没有办法成为释放者，
他必须要把它隐藏，把那些东西隐藏的更多
吧。对，然后怎么办呢？这也许就是我们女人的天性吧。我只能消化再消化。
天哪，小云老师
之类的，
小云老师我爱你。不是啊，
那你知道他唱过什么歌吗？
我知道《三个人的晚餐》，蓝色啤酒海。
哇天哪，
他很强啊！
你是那个年代的人、
欸？我是爱看公司，他以前在公司主持《音乐万万岁》，我都看哎、欸。而且
有在看音乐万岁，
很好看，很好看。而且
哇，我只看金歌金曲50年了。
而且重点是因为他是北流执行长，所以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北流看那个长社展，欸、拜托。
我
已经去两次了、
欸，我有推广给大家吗？
哎、欸，还没有，我已经去两次了。
我很认真的，哎、欸，有啦，我有在
我、啊，有，
我在
IG
有在 IG，
我很认真的说这个展览很棒，然后它是长社展，然后。看了有很多，就是真的是流行歌曲这50年来一个蓬勃的工业发展，然后到脉络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是收藏品、典藏品都非常的
棒，
然后整个展览规划也很棒，包括就是像火车
啊，
对，然后还有包括录音室什么东西，我觉得都非常棒。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因为它好像其实还蛮长一个时间的，
一直长设，它就是一直长设的。
对，大家一定要，因为。他好像开展没多久我就去了，
对对对
对，我就去了，然后
看到你分享，
呀，我就非常推荐给大家，就是那个北流的那个长社展一定要去看。
如果你有因为一首歌然后特别喜欢画音乐的话，在里面一定找得到了。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里面有，而且他会带着那个耳机，你会跟着他一起走。很多艺人朋友们会跟着。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在第二展场的时候，就是那个所谓那时候歌唱节目的那个很多电视的
那
个、
啊、
那
边超棒，
欸、一踏进去，陶晶莹的声音就出。
对，鸡皮疙瘩说哇，
就是他会有一种非常知性的，有没有一首歌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觉得啊、哦，陶晶莹
对，
然后那里面的那个电视墙里面还有播放那个阿妹参加那个五等奖的，然后还有
张雨生
新白娘子传奇。好的之类的，
我知道哦，
非常非常经典的那个连续剧啊，《神雕侠侣》好像也有，
好像有，
对，反正就是比较经典的。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只有老三台的时候，大家都会哼唱主题曲，那个年代，
对，
就北流那个时候蛮不错。然后反正整体，因为就像陶晶莹说的，他不，这是他人生可能 maybe 最后一场。
嗯，
所以那时候觉得说，哦，好险我站在这，就是因为毕竟
参与这件事情，
对，然后毕竟那是他第一，包括他人生第一本书的签书会，我也在，对， 对，那时候在西门町这样子，第一本书叫《I You》这样子，那我去这样，然后现在就是他的人生第一场演唱会，就觉得哦，我跟你并不相识，但是
你参与了他很多人生，
然后重点是他也参与我的人生，对，就觉得是很棒这样子。
嗯，今天的饭吃起来怎么这么的鲜呢？
我是加这个一方海苔酱。
一方海苔酱，
拌饭拌面好美味。
一方海苔酱，
咸咸甜甜真开胃。
一方海苔酱，
来自大海的恩惠。
走过半世纪，位于恒春老字号的一方海苔酱，
秉持家传美味，不添加防腐剂及人工香料，将高成本的青海苔作为原料，
手工制作，不破坏海苔其天然纤维及丰富营养，因而吃得到一丝丝海味。哦，是一方海苔酱，味道不错
哦。一方海苔酱是您三餐的好凉拌，是的。